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2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将主办第二次乌克兰问题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接受《巴黎人报》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从多个领域给欧洲人的生存带来威胁。冯德莱恩表示说，欧盟希望与华盛顿联手实现乌克兰的公正与和平。美国法官就阻止政府效率部大规模解雇和存取资料诉讼作出裁决。联合国表示说，民主刚果叛军枪杀处决了儿童。听众朋友大家好，据本台特派记者安东尼现场报道，第31届维苏尔亚洲电影节2月18日晚闭幕，哈萨克斯坦导演埃尔扎特·埃斯冈蒂赫的影片《阿贝勒》荣获了影评奖、亚洲电影推广联盟奖和由贾樟柯任评委主席的国际评委大奖。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提议下，欧洲多国领导人17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的紧急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欧洲集体安全等议题。19日，法国将再次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与会国将有挪威、加拿大、捷克、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比利时以及波罗的海的国家。另据最新消息，参加第二次会议的成员国有欧洲和非欧洲国家的领导人。17日会议并没有做出重大的决定，与会的7个国家对是否在现阶段讨论向乌克兰派驻维和部队议题有着巨大的分歧。荷兰、瑞典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德国总理舒尔茨明确表示，在现阶段讨论派兵问题高度不合时宜。另据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说，法国是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在此次专访中还表示，将有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要为基辅提供安全保障，为了更好地支持乌克兰人民，欧洲有可能在冲突的地区之外以有限的方式派遣专家甚至维和力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马克龙表示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担忧，他说，简单的停火无法解决冲突，近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能够验证这个结论。马克龙补充说，当只有一个简单的停火协议时，俄罗斯并没有尊重它。法国总统表示，俄罗斯给欧洲人生存带来威胁。马克龙表示说，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采取的行动构成了欧洲人的生存威胁。俄罗斯在波兰东部边界的行动，在我们所有国家进行的网络攻击，像操纵罗马尼亚选举过程那样对信息的操纵，通过对核理论的修改，对西方展开明确的核威胁等等。法国总统最后表示，建立可持续的和平没有乌克兰的参与，这是不可能的。他说，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欧洲的盟友也必须参与。但是马克龙并没有拒绝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和普京对话。会前表明愿意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强调说，必须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欧洲国家才会派兵。他目前也无法确定会派多少的英国士兵。另外，就乌克兰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在接受《地方日报》采访时还表示，他将有机会把法国的议会团体、政党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展示法国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一项和平倡议。冯德莱恩表示说，欧盟希望与华盛顿联手实现乌克兰的公正和和平。请听本台记者埃娃更详细的报道。
是的， 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会晤凯洛格后还表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军事上，欧洲的贡献都比其他国家要多，我们将加大努力。预计将在周三抵达基辅的特朗普特使已经警告说，在乌克兰问题谈判桌上，他不认为欧洲人占据一席之地是合适的。法新社指出，华盛顿希望与莫斯科一起开启乌克兰的和谈。在会后，欧盟委员会则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欧盟已经花费了1350亿欧元援助乌克兰，其中包括约5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与美国的援助水平持平，并准备提供更多帮助。声明称，冯德莱恩与凯洛格会晤时强调，欧盟希望通过加强欧洲和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来增加其武器生产和支出。欧盟委员会将在一个月后的3月19号提出发展欧盟国防能力的设想。冯德莱恩估计，为加强欧洲的防务，十年内将需要大约5000亿欧元的资金。
美国法官将就阻止政府效率部大规模的解雇和存取资料的诉讼作出裁决。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地方法官预计周二将作出判决，处理一项针对亿万富翁马斯克以及政府效率部获取主要政府机构资讯系统的诉讼。这个诉讼指控政府效率部可能会对联邦政府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法官在总统日的联邦假期期间举行了听证会，审议了由14个州的总检察长提出的诉讼。这些州政府要求法院禁止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团队访问7个政府机构的系统，并要求停止解雇这些机构的员工。这些州主张，若政府效率部团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以及解散各种政府计划，将会危及各州执行教育以及其他公共项目的能力。法官表示，他对于案件中提出的问题感到困扰，但他指出，在做出任何裁定之前，都需要完整的证据和事实记录来支持这些决定。同时，他对于州政府是否已经符合临时限制令的法律标准表示怀疑。不过，美联社就报道说，法官似乎对一些州的要求表示同情。他也指出，政府效率部的走势似乎不是有秩序或是可预测的，这使各州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近日，纽约地区的法官才延长了对政府效率部的临时禁令，禁止该团队访问财政部的相关系统。不过，特朗普政府也在多起诉讼之中赢得胜利。华盛顿特区的另外一位法官就在上周驳回了工会及非营利组织提出的禁令申请。不过，政府效率部对于美国社会安全管理局的要求也引发了高层官员的反应。社安局的代理局长在拒绝提供敏感的社会安全资料给政府效率部之后，传出已经离开这个职位。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17日表示说，三名儿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刚果）东部的城市布卡福被卢旺达支持的叛军 M23 枪杀。这些儿童穿戴了民主刚果政府军遗弃的武器和制服。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民主刚果的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简称 M23）被认为是卢旺达支持的武装团体。该组织上月占领了关键省的首府国马，继续往南推进，在接管一座重要机场后，几乎畅行无阻地进入了另一个重要城市布卡福。卢旺达没有承认他支持 M23， 但曾经指控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威胁到卢旺达的安全。中央社转引路透社报道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对叛军组织3月23日运动进入当地后发生的这起事件以及其他人权侵犯行为表达担忧。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在瑞士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办公室已经确认 M23 上周进入了布卡福市后草率处决儿童的案件。他还同时表达对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民间组织成员处境的担忧，这些人正在寻求保护，避免遭到 M23 的报复。
日本经济界代表团在北京表达了对中国过剩廉价出口的担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中经济协会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联合访华代表团从16日开始访问中国，17日在北京市长富宫饭店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访华代表团于2月17日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访华团团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本制铁公司高级顾问近藤孝生在长富宫会议上表达了对中国制造业存在的过度竞争和廉价出口的担忧。他指出，钢铁等原材料、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工业产品的过度竞争，以及过低价格的出口产品激增，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导致企业业绩恶化，并可能削弱创新和新投资的积极性。近藤孝生还指出，以经济安全保障为由的过度监管、保护主义关税以及反制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风险因素。这番话显然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可能引发美中经济对立加剧的担忧。中国发改委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对话，发改委副主任赵晨曦在对话中提及了2月7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并呼吁称希望日方能够与中方一道不忘初心，排除干扰，汇聚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英国的一对夫妇骑摩托旅游在伊朗旅行时被拘捕，他们两人被控间谍罪。英国外交部18日对此事表达了严重的关切。这对夫妇名为克雷格·林塞·福尔曼。据法新社记者报道，两人骑摩托周游世界来到伊朗东南部的城市科尔曼时被拘捕。科尔曼离伊朗的首都德黑兰700多公里。克雷格·福尔曼在 Instagram 网站上显示，他们两人2024年12月30日从亚美尼亚来到伊朗，原准备从伊朗再去巴基斯坦。伊朗的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说，他们两人装扮成了游客。法新社记者说，英国夫妇被拘捕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上个星期才公布于众，消息也没有提供他们有关身份和逮捕情况的信息。司法部发言人还说，这对英国夫妇搜集了几个省份的信息，并与来自敌对和西方国家的情报服务工作。司法部说，他们与情报服务的联系已经被确认了，并补充到调查始终正在进行中。英国外交部说，我们非常担心有关两名英国公民被指控在伊朗从事间谍的信息。英国外交部补充说，此案有关直接与伊朗当局接触，并指出英国为这对夫妇带来领事探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2月19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随着华盛顿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与基辅的关系继续变得紧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希望与克里姆林宫开启会谈的白宫想要取悦普京表示遗憾。在上周特朗普和普京通电话后，俄罗斯和美国高级官员于周二在沙特阿拉伯举行首次会谈。莫斯科称周二谈判的目的是恢复俄美双边关系，并为乌克兰谈判奠定基础。而最近几天，美国官员还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领土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现实的。随华盛顿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与基辅关系变得紧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ARD 周一播出的采访中，对希望与克里姆林宫开启会谈的白宫想要取悦普京表示遗憾。他说，问题在于美国现在说的话对普京来说非常愉快，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想取悦他。乌克兰总统还表示他拒绝签署任何东西，他说，我们不会签署任何值得他们称赞的东西。关于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他说，我们将拿回一切，当被问及如果有必要达成协议，他是否会放弃乌克兰总统职位时，泽连斯基表示，他准备做任何事情来实现持久和强大的和平。泽连斯基18日造访土耳其，会晤该国总统并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在一场记者会上抨击美俄会谈，并表示他已决定将原定明天2月19日正式访问沙特的行程延迟到3月10日。因为他不希望遇到任何巧合，也就是说他不想遇到可能还在那里的美国官员。泽连斯基在土耳其时表示，攸关俄乌中战的磋商不能背着乌克兰进行，而且乌克兰并没有受邀参加美俄会谈。他告诉记者，我们不想要任何人背着我们决定任何事情，如何终止乌克兰战争。另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俄罗斯在与美国就解决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中的优先事项，可能包括取消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包括针对俄罗斯高级官员和寡头的制裁，以及放宽对能源行业的限制。有外交消息人士2月18日告诉路透社，在巴黎举行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欧洲小型危机峰会后的第二天下午，又传出新的消息说，法国可能举办第二次相同主题的会议，原因当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就俄乌停战谈判在沙特举行了高级磋商。虽然周一有十几位欧洲和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巴黎危机会议，但这一次将有更多其他国家的参与。两个来源明确指出，这些参加第二次巴黎会议的国家将可能是挪威、加拿大、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捷克共和国、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和比利时。外交官们补充说，有些国家表示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参加。法国解放报就此信息联系法国总统府，但尚未获得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 X 上表示，周一峰会前后，他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并强调说，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必须伴随着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证。法国总统写道，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坚实而持久的和平，为此俄罗斯必须停止侵略，这必须为乌克兰人提供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障。欧洲各国形成了一个口号，没有乌克兰的参与就没有乌克兰。 但对于未来欧洲军队可能在乌克兰部署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使欧洲团结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但据路透社最新报道，德国《明星周刊》委托民调机构佛尔沙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显示，49%的德国民众支持派遣维和部队到乌克兰，44%不赞成，7%选择不回答。这个民调指出，德国西部各邦有52%的民众支持向乌克兰派兵，前共产东德的各邦则有65%反对，而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则有高达83%的人不赞成派遣维和部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埃娃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友好，叛逆性较低的新居民正在涌入香港，是周二傍晚出版的法国权威性报纸《世界报》国际版面刊登的文章。文章作者、《世界报》特派记者蒂博指出，这个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定了一项吸引新居民的计划，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不像2019年的民主抗议者那样拥有自由文化的素养，而政权正试图压制这种自由文化。文章开篇指出，新移民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可靠的，这是自北京接管香港并粉碎民主运动以来的一个重要标准，且需具备参与顶尖人才计划的理想条件。该计划向年收入超过250万港币或毕业于港府列出的199所知名大学，其中20所是中国内地大学的人士，提供香港的永久居留证。文章介绍称，这项移民计划在2022年12月启动，旨在增加香港的人口数量，因为香港人口一直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老龄化加速，多年的新冠疫情导致外籍人士纷纷离港，以及政治压迫导致那些尚未被送进监狱的人逃往伦敦、台湾或是其他远离中国当局的地方。而获得永久居留证的人员 95% 都来自中国大陆。文章注意到，计划中没有明说的是，这些新移民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即使他们也在适当远离，但并没有像49年建国后移民潮那样大批逃离共产党的统治。新移民没有言论自由、新闻独立、反对党和举行示威游行的传统，而在2020年夏天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之前，这些都是香港的特色。2024年，香港当局为这些人才批准了14万份居留申请。两年来，这一计划帮助稳定了7500万人口，甚至略有增加。香港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出生率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拥挤的住房条件和高教育水平的压力。七年后，这些新居民可以申请香港护照。虽然香港隶属中国，但仍有边界线相隔，且拥有自己的货币和文化特色。文章还介绍了这项人才引入计划的设计者之一，40多岁的尚海龙。这位出生在陕西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是在2006年才发现香港的，并同样是通过一项人才吸引计划在2011年落户香港，但当时公司企业必须证明他们无法在香港当地找到同等能力的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文章写道，这位议员认为，尽管直到21世纪中国内地人来港还是为了摆脱贫困，但现在新移民则是为了追求其他的东西。 高质量的教育、低税率以及比中国护照更方便、能免签进入更多国家的护照。此外，吸引富裕和受过教育的人群被视为获得新移民认可的一种方式。议员为自己辩护说，这一次顶尖人才引入计划为这座城市带来的远远多于他们得到的。文章指出，香港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自诩为亚洲国际都会，但不像比邻的深圳那样处于科技前沿。港府希望新港人能将产业和专业知识吸引过来。文章注意到，无论当地人怎么想，他们都无话可说。一位年轻的艺术家总结说，只能认命，要么接受继续生活，要么离开。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他的朋友中有几人因为反对北京而入狱。在他看来，内地的新移民和游客的涌入正在悄然改变这座城市。文章在最后写道，虽然香港市中心与中国的边境之间仍有约15公里的植被和卫星村落，这使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物理隔离。但当局也为这一地区实施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北京中联办的推动下，当地政府希望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北方大都会，并将深圳的科技实力引入其中。这里将成为新的香港，对中国的抵触情绪较少，但与中国的距离更近。周三，世界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还有在文化版面报道了入选柏林影节的两部影片。一是入围主竞赛单元由徐猛执导的《生息之地》，另一部是入围新生代单元的影片由景一执导的《植物学家》。世界报指出，这两部影片在遐想和民族志之间，从孩子的视角看乡村的生活。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德国竞选战进入了冲刺阶段，移民和右翼成为关注的焦点。
2月23日，德国就将举行国会大选，但2月13日，慕尼黑再次出现来自阿富汗的避难申请人开车碾压示威游行民众事件。再加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公开反对德国民主党派针对选项党拉起的防火墙，移民和右翼于是成为竞选战末期民众关注的焦点。就在2月16日，德国四位总理候选人在 RTL 和NTV 电视台上进行了所谓的电视决斗，重点关注移民、经济、税务和乌克兰。社民党籍舒尔茨、绿党籍哈贝克、联盟党代表梅尔茨和选项党领导人之一维德尔在电视上进行了2个小时的舌战。这场舌战也显示了德国民主仍在正常运转，选项党在公立电视台缺少发言的机会，但在私立电视台得到了这一机会。就遣返移民，现任总理舒尔茨表示，几个月前德国已派遣载有首批驱逐人员的航班前往阿富汗，随后还将派遣更多航班。梅尔茨反驳说，驱逐出境的人数太低，而与此同时，新抵达的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仍然太高。维德尔则表示，国家安全受到侵蚀，国家失去控制，这是德国人民不再希望看到的。绿党哈贝克为移民家庭团聚等进行辩护，说这与非法移民无关。在经济政策上， 梅尔茨赞成对收入者和企业实行广泛的减税，哈贝克和舒尔茨则指责联盟党、选项党和自民党想要减轻高收入者的负担，维德尔则公开表示支持提高免税额，他还希望废除可再生能源法案。就乌克兰政策，选项党与其他政党之间差异巨大。维德尔批评说，由于德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俄罗斯不再将德国视为中立国家。联盟党候选人梅尔茨立即反驳说，我们并不中立，我们站在乌克兰一边。绿党总理候选人哈贝克指责选项党与俄罗斯关系过于密切，舒尔茨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维德尔则赞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政策，并表示我们会与俄罗斯和美国会谈，也会与中国会谈。他是在电视决斗中唯一提到中国的人。联盟党、社民党和绿党全都与选项党划清界限，不愿和选项党联盟。维德尔批评说，选项党受到无耻的陷害，他称选项党是自由保守党。根据 FOSA 的快速民意调查，四位总理候选人的电视决斗中，接受调查的观众 32% 看好梅尔茨，看好舒尔茨的人数为 25%， 哈贝克和维德尔分别获得了 18% 的观众的投票。移民问题目前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报》表示，索林根、马格德堡、阿沙芬堡，还有现在的慕尼黑和奥地利小镇菲拉赫，受害者中有在这里和平生活的德国人和外国人，肇事者无一例外都是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法国提出海上风电场招标的新标准，对中国有何影响呢？
听众朋友，法国工业和能源事务部长马克·菲拉奇昨天在勒阿弗尔市为德国西班牙集团西门子戈美萨工厂的扩建工程奠基时，宣布了法国未来在海上风电场工程上招标的新标准。新标准纳入了工业保护主义的条款，这在欧洲风电行业尚且是首次，而新标准针对的对象显然是中国。马克·菲拉奇昨天周一在勒阿弗尔市宣布说，面对来自外部，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受到政府大力援助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在当地生产风力发电机的组件。我们将在今后的招标条件中按照欧洲产业法规纳入新的标准。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宣布这些新的标准，希望我们终于能够走出某种幼稚的状态。欧洲的工业政策以及贸易政策中有时显得有些幼稚，必须在欧洲生产，在欧洲制造。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工业界、政界以及其他行业的对话者在这一点上都观点一致。我们的目标是将海上风电场作为能源过渡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计划在2035年前将海上发电的发电量增加至18吉瓦，这一目标也是所有人的目标，也就是利用能源过渡推动法国的重新工业化，增加就业。今天勒阿弗尔市工厂扩建工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到这里来会见所有与工程有关的参与方。我支持在公平开放的前提下的国际贸易，这就意味着必须尊重互惠，因此我承担强加地方生产标准的责任，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国以及中国的做法。 具体而言，马克菲拉奇宣布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弹性标准的细节是什么？首先要获得竞标的资格，每个主要部件、叶片、机舱、桅杆、浮筒来自同一个非欧盟国家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其次，来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非欧盟国家的水磁体组件不得超过 70%， 回传环组件不得超过 50%。 再次，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碳足迹以及网络安全等因素也将被纳入考虑标准。法国能源部推出的上述新标准是按照欧洲去年通过的近零工业法案而制定的。所谓近零工业法案是欧盟在去年五月通过的，作为对美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回应措施。近零工业法案的目标是通过简化的监督框架来加速重要产业的转型，具体涉及的产品包括电池、风力发电机、热泵、太阳能产品、电解设备以及碳捕集和存储技术。欧盟委员会在其近零工业法案实施法草案中指出，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增加可能威胁到欧盟的供应安全。新标准将于三月底公布，新的招标项目将于今年九月推出。法国能源部解释说，新标准目的是在不减缓风电场发展的情况下保证行业发展。能源部还强调指出，招标结果的 70% 将基于价格，只有 30% 基于这些弹性标准。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欧洲的这种保护主义仍然过于胆怯，因为价格因素仍然占 70% 的决定性因素。法国可持续能源战略公司的负责人 Mathias van der Bulk 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欧洲早就应该采取类似的政策。另有人担心中国供应商依然占有优势，因为他们会尽量的压低价格，并且在技术层面有求必应。欧洲风能协会的 Pierre Dardieu 先生向法国解放报表示，这些标准的实施非常新颖，也非常积极，这样做是正确的。现在必须等待具体的实施法案。可以肯定的是，法国部长周一宣布的新规定将受到整个欧洲的关注，法国将成为欧洲保护主义的试验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法国提出海上风电场招标新标准对中国有何影响，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德国将在本月23日迎来大选，该国反对极右派崛起的抗议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进入二月以来，大批德国民众已连续两个周末在柏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民众大声疾呼民主需要你，并向各派政党发出呼吁，要求各党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足以显现民众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表现极大担忧。面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普遍抬头，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整个欧洲面临一场新的艰巨挑战。如何看待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该国极右翼势力不断壮大的前景是否已成定局？欧洲极右翼势力普遍抬头的根本原因何在？对此，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永忠先生您好。
您好。
首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目前德国的政治局势，您对本次大选的结果作何预测？
德国国情呢，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整个国际对德国的评价都是很差的。德国向来是欧洲的老大，现如今呢，政情危机动荡，媒体是这么评论的，有的说是德国火车头熄灭了，英国的经济学人评价德国是欧洲病了，实际上批评都指向了德国经济情况不好。其实呢，政经是一体两面，2021年12月8号德国红绿灯政府组阁，自2024年11月6号内阁解体，执政三年， 还不到缺一个月就提前下课了，也就是说一国的政治灵魂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政经危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是把它归纳成四个方面。第一，治国理政体现在抓纲治国这方面，欧盟全球战略它已经是表明了安全政策，确保欧洲战略安全，一是军事战略，二是地缘政治战略。这是德国半个世纪严谨执政之风范，欧洲的和平与稳定是整个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的保障。第二个呢，俄乌战争爆发，德国和整个欧洲被战争拖累了，德国是乌克兰战争的后援主体，原物种价值仅次于美国，在欧洲国家位居第一。第三个呢，严重的能源危机，因为俄乌战争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呈爆炸式增长，能源是企业生产与百姓生活的基础，物价蹿升令百姓叫苦连天。第四方面呢，近年来德国制造业部分已关闭产能，很大一部分搬迁去了美国和中国北欧，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的经济直线下降是可预见的。去年德国仍为全球唯一负增长发达的经济体，针对德国未来的展望，我坚信民主制度呢还是历史的终结论，而时下的全球变局只是阶段性反复曲折与螺旋式进步的一个过程，民主制度本身具备修正完善与补充的功能。根据德国图片报最近民意调查，联盟党就是迈克尔的那个党支持率为 31%， 继续领跑，选择党排名第二的极右组织支持率是 21.5%， 社民党就是现在执政的舒尔茨那个党民意支持率是 15.5%， 下降到第三名。绿党的支持率是 13.5%， 其他一些政党支持率都徘徊在 5% 左右，为进入联邦议会的门槛冲刺。人民党胜选阻隔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如何阻隔是难题。按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理想的两党阻隔难以实现，届时呢可能又重回大联盟政府，就是三党联盟，就像这次红绿灯联盟又出现三党，三党就很容易出事，就是不稳定的。这个就是我对未来的选举的一个大概的陈述。
移民问题呢，近来在德国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有媒体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前总理默克尔，而相关议题似乎也是困扰欧洲各国的一大难题。这个问题是否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抬头？
你说的很对了，新近德国一些媒体将德国成人威尼这个发生的这些情况全部追溯到迈克尔执政的难民政策，指责迈克尔使德国成为移民国家，成为国运的转捩点。这些媒体渲染难民问题甚至比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国防薄弱等还要严重，说是因迈克尔时代的失血过多而亡。其实德国的难民政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基于两个理由。二战结束以后，一是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使德意志民族背负着沉重的民族罪孽感，二是源于西方传统优秀宗教文化基因，所以二战以后德国政府制定了政治避难政策，这是一个政策问题。难民问题呢，对德国欧洲来说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收留难民德国财政能够承担，再者德国各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空缺，德国各种的交通工程、老城建设等大工程一拖就是10年、20年，甚至还要长。正是由于劳动这种繁重的劳动力严重短缺，关键是这样的重体力工作岗位并没有占用德国自己的劳动力岗位，难民问题并没有影响经济、影响劳动力市场，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如何培训。极右势力抬头与难民问题当然有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是民粹党利用此话题 点燃了底层民众的排外情绪。
您如何解读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普遍崛起？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德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德国选择党是一个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以反对移民、反对援乌、反对欧元、退出欧盟而赢得了不少百姓的积极响应拥护。选择党前身是2013年成立的反欧元团体，谁也没有想到仅仅11年后该党会发展的如此壮大，成为德国的第二大党。那么其中呢，有几个警示点。根据这些数据，一，当年希特勒是在民主体制下诞生的，现在德国社会普遍担忧这一幕重演。好在选择党的支持率只是 21.5%， 远离执政党所需要的 50%。 联盟党、社会党、绿党都明确表示拒绝与选择党合作。第二，本届美国大选最大的问题是媒体的倾向性，选权媒体报道贺锦丽支持率一路略高于川普，而选举结果却大相径庭，川普与贺锦丽的得票相距甚远，说明媒体提供的信息严重失真。德国媒体的倾向性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我刚才列举的各个党派的支持率是来自于图片报，尤其图片报是亲绿的。令世人比较理性的人就担忧的是，到时候德国选情是否会重演美国大选的那旧剧，是否选择党的支持率被低估了，德国投票选举后是否会爆发出令人惊愕的严重后果，就是像美国共和党一样大赢，而且目前至少有1/3的选民仍然举棋不定。第三个，赢面领先的联盟党也许有可能与社民党，就是迈克的党，很有可能和社民党组成黑红执政联盟，这也是德国历史上较为传统的执政政体体系。问题是联盟党和社民党的表现非常疲软无力，从舒尔茨和梅尔茨竞选辩论中可见一斑。他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难民问题，第二个在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等，能被视为未来执政重点。显然这些话题是抽刀断水，无济于事。欧洲和平与解决能源危机是恢复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生产的基础。倘若新一届政府在一两年内治理国家依然不利的话，那么不赢则退，不改变就会被百姓唾弃，届时不排除可能出现希特勒时代的复活。
近年来呢，欧洲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曾在过去数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德轴心早已涣散。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为首的欧洲极右翼党团代表人物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呢是马首是瞻。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将如何以及是否有能力应对特朗普的美国带来的重重挑战？
现在说的一个很关键，整个欧洲现在压力特别大特别大。我们从每天的媒体和这几天的慕尼黑的安全会议都能看到，整个欧洲真的沉沦在一种不好的空气之下。川普执政开启了要扩大美国版图的计划，川普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提出了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还提出要得到格陵兰岛，无论用什么方式美国志在必得。他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的各要素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制约的，整个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那么极右翼势力在欧洲蔓延变天，不仅仅是在德国，几乎整个欧洲都在向极右翼势力靠近。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意大利等极右翼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德国变局其实是否是难以阻挡的，难以预测。日前消息传出，二普通话商定了俄乌战争停战的条件， 双方满意，这件事大大伤害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颜面和利益。川普总统越过了战争受害的乌克兰，忽略了地缘政治主轴，只全力支持乌国的北约欧盟不顾，直接与普京商谈并敲定中战计划，完全违反了正常的国际间约定俗成的规矩，此举为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如今欧洲各国不论右翼左翼都明白了，欧洲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面对来自专制国家和来自美国川普所带来的霸道与挑战。但是呢，民主制度我还是相信是历史终结的过程，相信呢人类社会不会重返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世界，我们对未来还是充满希望。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科技时空。 AI 推出聊天机器人 Coq3。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星期一推出了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 Grok 3。 这位亿万富翁希望这款机器人能够在 ChatGPT 和中国的 DeepSeek 等竞争激烈的领域中找到吸引力。马斯克将 Grok 3 宣传为可怕的智能，它的计算资源是去年8月发布的上一代产品的10倍。XAI 在发布会上展示了数字，根据这些数字， Grok 3和 Grok 3 Mini 在数学、科学和编程基准测试上超越了所有的主流模型，包括 GPT-4o、 Claude 3.5 Sonnet、 DeepSeek V3 和 Gemini 2 Pro 等。同时具备推理能力的 Grok 3 Reasoning Beta 和 Grok 3 Mini Reasoning 则是超越了类似的推理模型，包括 DeepSeek R1 和 OpenAI 的 O3 Mini 等。 XAI 还现场演示了 Grok 3 的推理加上编程的能力，其中一个问题是生成 3D 动画代码，演示从地球发射着陆火星，然后在下一个发射窗口返回地球的过程。经过2分钟的思考， Grok 3 生成了可以直接跑出来的 Python 代码， 3D 动画可以运行，但是是不是正确还有待验证。马斯克上个星期在迪拜举行的世界政府峰会的视频通话中表示， Grok 3 具有非常强大的推理能力。他在发布会上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推出 Grok 3， 我们认为在很短的时间里它的功能比 Grok 2 强大了一个数量级。他还解释了 Grok 这个名字的来历。 Grok 这个词来自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异乡异客》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这是一个火星词，意思是充分而深刻地理解某件事情。马斯克的 XAI 公司的旗舰产品接受了合成数据的训练，并且采用了自我纠正机制，可以避免错误。这种错误困扰着一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导致他们将虚假或者误导性的数据当作事实来处理。升级以后的聊天机器人进入了一个拥挤的领域，因为各个国家竞相推出更加复杂而且更具有成本效益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初创公司 DeepSeek 上个月推出了低成本高质量的 R1 聊天机器人，震惊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这是对美国引领世界技术开发雄心的直接的挑战。 Grok 3 还将与 Open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展开竞争，让马斯克和合作者转型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奥尔特曼展开竞争。马斯克和阿尔特曼是2015年创立 OpenAI 的11人团队之一，这个项目的创建是为了制衡谷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初始资金来自马斯克，而阿尔特曼投资了4500万美元启动这个项目。 三年以后，马斯克离开。2022年 OpenAI 发布的 ChatGPT 引起了全球科技的轰动。虽然马斯克并没有成为核心，但是阿尔特曼却成了明星。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且弄不好就会引发诉讼。上个星期 OpenAI 董事会拒绝了马斯克主导的以近1000亿美元收购他们公司股份的提议。特朗普已经将技术放在特朗普新政府的前沿和中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上占据了显著位置，他还宣布了白宫的多项重大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根据彭博社报道， XAI 一直在为大约100亿美元的融资游说潜在的投资者，这将使这家公司估值约为750亿美元。同时担任 SpaceX 和特斯拉老板的马斯克于2023年7月成立了 XAI 公司。之前不久，他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暂停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作为特朗普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和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已经成为美国政府中的关键人物。这个部门已经开始对美国政府官僚机构进行彻底改革。批评者警告说，马斯克与总统的密切关系构成了重大的利益冲突，因为他指导特朗普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的法律和法规，而人工智能只是他拥有大量商业股份的一个领域。法新社说，这次发布之际，这位世界首富正在利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授予他的巨大权力来重组和解散美国联邦机构。鉴于其中许多机构对马斯克庞大的商业帝国的各个部分进行监管，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成本削减举措引发了利益冲突问题。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将主办第二次乌克兰问题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18日接受巴黎人报记者采访时说，俄罗斯从多个领域给欧洲人的生存带来威胁。冯德莱恩表示说，欧盟希望与华盛顿联手实现乌克兰的公正与和平。美国法官将就阻止政府效率部大规模解雇和存取资料诉讼作出裁决。联合国表示说，民主刚果叛军枪杀处决儿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请听乐队 FFF 演唱的歌曲，大家都变疯了， On devient fou。
La vie va RFI.